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好，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在修学佛法当中，属于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来配合诸佛菩萨的这样的接引？我们讲说自助人助啊，自助天助啊，那你如果要活度的话，那你自己也必须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接引因缘啊，避免我们最近常讲的就是，我们如果整个修学这个方向慢慢越来越模糊了啊，很可惜，就是同样的功课，同样的功夫下，但我们并不一定感应有那个如我们所期待的哈。所以这些原理在跟大家提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哈。这里每一点每一点，其实这是我在看那么长的时间，看到大家在修学佛法。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比较可惜啦，比较可惜。我就也讲了一个，就是因为还是讲那个嘛，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具体的例子啊，按照心境嘛。因为当初我不认为我可以回来，所以我是做好就要走了，所以我当初心情已经做好这样准备，就是说我就到此这样。但因为在这个过程，从生病的每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点好处是，这也是鼓励大家，倒也不是说要自我这个自赞了哈。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境，我们会用什么角度去解读，那不一样。那我觉得我比较庆幸一点，这个讲有点肉麻，但我觉得还是说，因为我曾经当初后来就是这个念头嘛，这个念头我认为该说。我们还好，过去也不断在弘法，所以对教理稍微懂了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的思维，我们比较会从佛法角度思考。所以同样面对一些境出来的时候很有意思，有些境是很特别，很特别，很真实。所以我才讲说，我们平常做观想，我们那种观想不实际，因为我们那种观想自己就认为它假的，所以你认为它假的，它跟你的身心作用就不大。所以我们观无常是若有若无的无常，它不容易感动你的心，因为你不如实。所以真正的观察必须越贴近现实的观想观察，它在身心上的感应才可以转得动。如果你同时在观，所以我就讲说，当我们在念地藏圣号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一个木雕的地藏菩萨，我们看的是栩栩如生的真菩萨现前，那个衣摆是会随着风动的，不是一个很严肃的，是很慈悲很庄严的地藏菩萨，以他的慈悲的双眼正看着我们，你感受的是一个很真实，就像你在看一个人一样。因为你必须要很真实，否则的话，所以一个人要把他所要，我们叫做 在唯识讲就所知是同分影像，你所知道的它会现成你禅定的境。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一般在念什么？念你心中的佛。所以你对佛的认知不是很强，你念的佛其实跟你的关系就不是很密。你台湾为公两怕佛了，因为那个松松垮垮，因为你对佛不了解。所以我经常举例就是说，我们念一个老妇人，念他叫他妈妈没感觉，而叫我们自己的妈妈就妈妈有感觉。所以不是年纪老，也不是因为她是女人，是因为她曾经教育你养育你。所以你那时候在念这两个字的时候，这两个字是很有意义的，很实在的。所以我们对一个佛法道理懂多少越实在，这时候你同样一个佛号，它的意义就开始改变了，就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观想的境里面，它有时候是我们如果所认知的是不实在，甚至带着疑惑，你所显现出来的影像是若有若无的，而且会飘动不安的。为什么？因为你心是不定的，它是相关的。其实这就是修行原理，让一般人比较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就一直念一直念，但我们其实并没有努力的从文思修当中破除对佛法的疑惑，从文思修当中不能很确定什么叫菩提心，从文思修当中我们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世间的无常苦，所以这时候你的厌离心厌得不彻底，你向上的心也不踏实，所以这两者放在一块不能成决定。可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看到的境界是很真实，真实就像江很真实。那我觉得还好，就在看到那么很真实的时候，我们的心念还好，还能守住那一分，就知道说它是我的妄想。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那个境很真实，一般真实你大概就随它，你就追逐嘛。那如果不真实，就算你不追逐，不真实嘛，所以他对你内心的感动没有嘛。就像说这个钱给你好不好，不要，为什么？假的吗？如果你说这个钱是真的但我不要，诶，那就不一样的意义咯，是不是？因为你这个说不要根本没意思，因为你本身就你对假钱不要，并不表示你对真钱能不要，是不是？所以你经常在做那个不实在的修行，跟真正面到真实境的时候是没用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训练是不实在的，你经常玩的是骑马打仗啊。那真正在上战场的时候，那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那时候一拿出来根本没用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如实的很现实的观察，这时候这个东西都还离现实有距离哦，那至少比较靠近，比较靠近的时候面对现实比较能应对得上来。如果你的设想离现实太远，那就一点招架余力都资历都没有，因为太扯了啦，离太远了。那我觉得我们看到那个境界是什么？很真实。但我觉得很庆幸的是，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念念说这是虚假。我觉得还好，就是面对那个很现真实的境的时候，你还有这一份心还能守得住。那因为有很多的体会，让我们更了解修行的现实。我就讲过，看到生命的现实，老病死的苦的现实，更加让你了解佛法的现实。所以你不把苦集看的现实，你的灭道就会起狂。所以它叫是地，地就真实，对不对？但因为你不地，你就叫苦集灭，也不叫地是地，因为你看的都是假的，不真实，不叫是地。所以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对我们修行里面，我们的心竟然在这里起那么多作用，所以有很大的感触。所以我不是有讲，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讲，我就说有就在讲说 即便外道，人家是外道，但他们的用心很真，他们还感受到一些福德哦。我们在佛门却是若有若无，虚虚假假的修，虽然你得的是殊胜法，但你修得不踏实，到最后还是空无结果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讲，即便是三民主义好了，我那时候知道这是我假设语，并不是说有一个人深信三民主义，有一个人深，我那时候倒没有讲共产主义啦，因为我活在这里，我讲的是三民主义。我说有一个人，他执着有一个所谓的三民主义的理想世界，他未来会感应一个跟他相通的业果。我这时候我知道我是假设，儒家有儒家的世界，道家有道家的世界。我并不是说儒家真的很真实，我那时候讲了说，他把这个虚妄世界视以为真而终身奉行，他会依那一点点的有那一份的善而感应了那一份福德利会出来。所以外道有外道世间，六道各有轮回，乃至一道各个差别。同样一个念佛，随着不同的念佛音声，念头的内涵所得的结果会各个不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一念之间，念念随不同念生不同的法，一一法成就不同世间，你会有这样的体会啊。这个体会那时候我认为我应该没机会讲了，所以有点说可惜。经过至少以前在佛法当中熏了一些，现在终于有机会操练一遍，结果有所体会的时候却要去死了。就因为难得有这种经验，因为这种经验很难嘛，对不对？因为第一个碰到的人不一定回来，碰到人不一定能从佛法角度去解读，那就算你对佛法有体会，但不一定能适当说明。那还好我有这种因缘，就是我碰了一个比较极端，因为极端在我虽然没有走，但我的确身心是做好走，那个心已经到底了啦，就是说我做好最后了。这种跟我们设想平常观无常时是不大一样，这个是我把当它具体的境，就是我心已经设定在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个设定是要经过一些调整的啊。这个调整就很具体的经验，那从此看到这里，看到很多的生命的现实，刚包括佛法的现实，那你就觉得说其实我可以传达这个观念，但没机会了。那时候我认为是没机会，我那时候的遗憾就是说好可惜，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修行有点，多数人其实还不一定走对位了，所以想说哎呀，但没机会说了。哎，那没想到竟然跑出来，哎，这时候一回来就感觉看很多东西就怪怪的，因为我在我的认知是不可能再看到了，所以当再看到怎么还能看到你，所以就变成很奇怪，就是因为我的认知是不会再见到，所以再见到就有一种新鲜感，可是这新鲜感竟然是看到老朋友，看老朋友竟然也有新鲜感，就很奇怪了这样。因为心已经做最后的准备，那个准备已经做好了，但突然怎么又跑回来，所以这时候就有一种心情，就是说那可能是要借我这一张嘴吧，因为要适当表达不容易，因为他必须要对很多法相多少了解。还好过去有一点弘法经验，种种的经验，有的时候那我就把我这个经验，不然有些经验有的人还是描述不出来，那还好我有这个基础，那就透过这张嘴，大概活菩萨想要利用我这张嘴。哎，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希望，就是我们整个学佛是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实际。所以说我们前面讲到说，在整个修行当中，你如何建立一个，你必须要很现实的看到你自己的身心，然后为自己建立一个可以得度的因缘，是不是啊？这中间你就前面我也讲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观念，也就是说你很清楚你的起心动念功不唐捐，即便现在遭到，比如说你现在碰到顺境逆境，有的人就可以 因为顺境逆境是从外面这样一直在论的。可是你要讲说，你如果很知道说，其实在我每一个境里面，我用适当佛法对待它，很真诚的心，而且善加珍惜，即便是逆境，其实你都没有亏到呢。因为啊，谁都夺不走你那个内心所感应的真实功德，你这一点你要信得过，千万不要把大的功德丢得往外计较，千万不要做这种笨事，千万不要做这个笨事。其实你自己本身的每一个刹那，那一份如何将所有所学的话利用一切尽，所以尽是包括烦恼都是一个很好的福德处，烦恼即菩提，他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点上来论，一个会不会用功的人是从这里来看的，而不是说只是心一，这时候就比较符合我们讲说会修的人是尽随我有的人是随尽转，我们应该是让尽随你的心，你是在调整你的心，不是跟着尽跑的。所以后来你会发觉，其实修行再不是交给对谁交代，其实每一点处啊，就是往内一直观察，越来学会认识自己。因为唯有你很真诚面对你自己，你才是会用功的人。所以我要讲说，你烦恼就烦恼，你也不用装给我看，因为我也在烦恼啊、哦，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虚假的。但一个会用功的人，他至少起码一点开始学会坦然勇敢的面对自己，我烦恼我知道，我不纵容，我知道我现在也做不来，但我却有心，我知道烦恼会带给我什么，我试着开始用比较实际的心去认识它。那对一个佛法，我理解不理解，我不理解就是不理解，我也不用扭曲我自己，因为扭曲也没用，扭曲的东西到时候是现不了形的，我宁愿踏实一点，一步一脚印。这时候那种感觉，你就发觉，其实我这一条路谁在决定？万法唯心所造。我只要我的心确定，这一条路我是可以把握的。你会对佛法产生，对自己因此产生信心，对佛法产生信心，因为你那个要领掌握到了，你只要下手处了。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困难，就是说我们向来习惯是往外攀援，往外计较，现在你必须要试着从你内心不断的一个从自己内心去承担起来，承担起来。所以一个人刚开始修他是困难的，但他试着往自己内心去承担的时候啊，他慢慢养成习惯了，当他懂得往自己内心承担的时候，外面对他的干扰就越来越少，外面的风吹草动有时候是大不了，就是因为不忍心、啊、在你内心里面其实你有一种笃定，又如何，世间无常又如何，你比较不会那种一直挂、欸、因为你那个警觉性那个自觉心、啊、会一直，因为你常在做观察，所以它会一直现前，你会发觉你放不下，但你那一份自觉心一直也跟着，所以我就说，唯有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的心才能进步，你的格调才会高。我讲的格调不是跟人家高低比的格调，而是慢慢不为世间所束缚的那种格调。我们世间讲，哎呀，这个人气质非常好，很脱俗，哎，那种那讲叫那还是俗。你最脱俗的人是不染俗的人才叫脱俗。其实修行人应该是最脱俗。所以这一点大家希望能很实际去了解、啊、那我们接着来看呢，后面讲说皈依见闻菩萨功德及相应道理啊，这只是我列出来，大家我们稍微谈一下哈、啊。为什么经典里面讲说见闻啊，菩萨的功德，那他到底为什么见了就会有功德呢？其实这里面都有意涵。经典有时候谈只是略谈，提出原则，但他本身。本来就是如是如是的道理、哦、你看道立天宫神通品里面有谈到， 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肉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百返生于百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那是不是 就一定这样？我可以大胆讲，不必然这样。啊，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有没有更殊胜？有。有没有 不那么殊胜？有。往后就知道。所以我们在解读经典的时候，我们会慢慢找到要领。我们不会毁谤经典，但我们也知道呢，要依义不依语。要知道，它其实告诉我们什么什么道理。所以这里面讲说，为什么看佛像用这个名称，这个名就有用。其实《观无量寿经》里面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道理在这里。当我观32相，我是心，我看佛，我念佛的时候，我的心就跟他开始相应。我不是讲说我们的心是很无常的、飘渺的、随他流转的。好，那我现在怎么样？那我就给他一个好的。所以观个佛像、塑个像，他有多少功德？老实讲，没办法定论。那我们就假设，现在有一个佛像。我现在如果用一个问，你就会知道差别啊。我说你现在看这个佛像，你这个地藏菩萨像，你是用什么心情？你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给你什么意义？我从你在描述地藏菩萨跟你用什么心，有的你是有，但你观察不出来。但我们不要谈那个你自己都有但不自觉的这一部分，我们就不谈，就谈你能自觉的，你就可以说看出说，你面对这个境，你起多少心？其实每一个心都结在里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它就像模子，你的身心很无常，没有一个好的约束的话，它就到处攀援。你没有给它约束的话，它就是一色懒惰缠绵，一受想行识懒惰缠绵，它到处就在懒惰缠绵，它就不断在制造生死。好，那我就给你执着好了，但我给你是吧，有糖衣，里面虽然是良药苦口，但我就用糖衣把它包起来，就在你观佛像的时候就进去了。那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现在最主要，现在很多道理都被抽掉，现在很多人在强调念佛的时候把重要的功能拿掉了，你只要好好念就好。这句话也对，但其实又隐藏很多的问题。我比如说讲说，我不是讲嘛，这个人你就好好念就有感应，我不认识他，不管，你就见到他就叫他妈就好了，妈，真不是我妈，不管，你就叫他妈，妈到最后他就对你有加持。妈不来啊，因为他不是生我的啊，他也没养我，你叫我用妈的那种心情，妈不来啊。好，那我就跟他讲，其实他功德多大，我开始赋予他意义。虽然他没生你，但其实他利益你啊。虽然他没生你，但其实他是很多孤儿的养育者，他是很多人的母亲。哎，假设我这样讲，这时候虽然他不是母亲，你对待他也不是完全像母亲，但你很乐意什么称他为妈。为什么？这时候你专心意念是不是有心了？因为什么？我赋予他意义了。所以我经常举一个那个哪位教授写的那个车票的那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他从小被送到孤儿院，由修女在照顾的，所以他不知道他母亲长什么样子，所以他很讨厌他很讨厌母亲节。每个人在歌颂母亲节的时候，他是很讨厌，因为他母亲没对他好啊，所以他要想到母亲他就很恨。而慢慢长大以后，他想要去寻根， 那终于他找到了，找到他母亲住的地方，不过他母亲已经过世了。过世的时候，他在母亲的房间里面抽屉里面看到很多票根，而那个票根就是什么，就是他住的地方到孤儿院的地方。一个母亲票根就票根啊，用完不是丢掉吗？没想到那个母亲竟然把票根当得那么样珍贵，每张票根都留着，满抽屉都是这些票根。他没有看到他母亲，也没被他母亲抱过，他只看到票根，他知道什么叫母爱。这时候过母亲节就完全不同了，有内涵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佛也没看到啊，但我们试着从佛的种种功德，让你对于，所以有些人要是障碍重、烦恼重，你要讲佛的功德，离他太远，他起不了欢喜心。那有的人他越来越有福报，越来越亲近，你跟他讲那个大慈大悲，他能感动。所以有些人在佛法里面一谈，他就很容易感动。为什么？因为他跟他相应。但有的人感动不来，所以感动不来，只好再降一点，再降一点。那有的人跟他讲说啊，如何解脱，他很欢喜；有人跟他讲说如何广度众生，他那种勇猛雄壮的心智马上就现出。因为他有这个心，他有这种根性，他一起他就能比量了，他就能推论了，所以他很容易摄受到。所以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但我们必须要接引众生的时候，就必须要这种善巧。所以当我们要讲说你好好念，因为有时候众生他不懂嘛，所以我们叫你就只要念佛就好了，你就要持名就好了。那这个怎么样赋予他意义，那就由法师讲啊。他的功德如何？好，你不要去管他，你就好念持名就好了。然后有空没空，你知道吗？他多伟大啊！讲完，好，你就好念就好了。其实，他把很多功德放到佛号的胶囊里面了。你那时候，你有听跟没听，同样一个佛号，功德就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制止大家对于世间的如何观察的这种智慧，乃至对佛一切功德的那种如实的信解的这一份解说啊，这是很必要。因为你没这种信解，你那个信生不来，乐就生不来，你就很难一信。所以我们在看到佛像的时候，这里面我为什么讲说他的功德不一样，因为你对地藏菩萨的认知不大一样。你如果能设身处地的去想说他是如何不一生生世世见一些众生如何救度的那份心情，好，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人非常辛苦，这种辛苦里面孜孜不倦的就一直在利益众生，我们看到的就会很不忍心，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就很想什么随共同。所以我不是讲吗，我看到那个100块那个美金，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游民啊，我觉得让人家很感动，因为他很客气，他说你要给我100块，真的要给我吗？他没有说他没有这种动作，咚就拿起来了。他说你真的要给我吗？他说这个你的了，给你。他就很客气说我能不能抱抱你。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中老年人对那个给他100块就好好感动的好感恩的抱他。你发觉这种情境，你就很想随喜啦。那你像这种功德就很想随喜啦。那如果广大功德了，有智者事尽成，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是不是就这样？地藏菩萨我也跟他一样，那我们现在就狂妄不来了，是不是？你就狂妄一下没关系，反正待会后悔也可以，至少还捞到。那你现在连这种骗都骗不来，这个很可惜。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当我们越了解地藏菩萨的时候，你在礼拜的时候，他护以多少，他这个影像绝对不是设法。所以说，不以设法，这个设见，不以因生求，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色只是一个表法，而是这个色所表达的那一种多重的法义啊。 如果你把这个色法音声当作佛，不是，那你有没有离开色？其实经典讲也不离开色，不急于色，也不离开色。我是从色法的方便当中体会佛法，而不是把色等于佛，把在色里面找法义，不是，是这个色法所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地藏菩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我看到是巍峨庄严的一个地藏菩萨，我看到的是他那一份让我极为感动的菩萨法心，那种比慈母还慈母，那种生生世世累劫度化众生。哦，我不是讲这样，以我的个性啊，讲几句不听，讲几次不听，算了，不理你了。所以我因为看到这种过失，然后再回头再看菩萨，哎呀，菩萨差太多了，对，人家那种心量，我们一口气两三下就闹脾气了，人家讲，哎呀，惭愧惭愧啊。那想到如果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有人这样哈，不离不弃的时时守护着，所以你试着看，当你有种种苦恼，我刚才讲过了，观地藏菩萨不是观成木雕像的那种的，你就算睡觉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诸佛菩萨极为慈祥的守护着你。即便你在受苦，你也不要怀疑，苦尽甘来，该你报的你就好好受，在受的当中你好好觉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心中只要有佛，这一切的顺逆境终将成为广大福德。你应该有这种想法，你会觉得时时我要讲，时时有这种意那个法，那种你可以感觉佛菩萨不像我们这种话，动作神情还蛮丰富的。佛菩萨没有像我这么样的了，他是非常庄严的，不像我这样有点癫狂的那种的。可是你就可以感受，他也因为我也不喜欢观成佛菩萨，我有时候是比较顽皮的哈。有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我打坐的时候，我在念佛，我看到佛菩萨来了，我看到我认识的法师也坐莲花来了，或是我守的，那我可能也会很庄严，因为佛来的嘛，所以很庄严。可是我看到我熟的法师也坐莲花来，我就会跟他讲，说你怎么那么不庄严？其实重点不是庄不庄严，因为学佛本来就有赤子之心，因为我当他真，所以我其实也不用故意庄严呐。佛菩萨他说不定严肃一点，那我也可以啊，没关系啊。就算阿弥陀佛说，哎，出家人严肃一点，嘿，拍谁拍谁。那至少我的心是真的啊，我不要装的那种很严肃很别扭，碰到火就紧张的要死，那很怪的啊。我应该看到火是很欢喜啊，怎么会看到好像以前小时候碰到老师能溜赶快溜，不是这样咯。我这种过失我相信火都知道，我慢慢学嘛，我相信火会给我机会，所以偶尔顽皮他应该不会怪我。所以我在想，我很庄严，诸圣众后面也有法师跟着嘛，哈，他们在后头，所以我跟他嘿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上头嘿，他们是躲在佛的后面，他们也不敢了，他们不敢在佛那面前太猖狂，但因为大家都很熟，我跟他嘿的时候，他也嘿，哎，你这么奇怪哈，我就是会想到这里来。我觉得这样学佛不是很快乐吗？啊，这个让我一直很想去啊。这里面，所以它不是一个，虽然这样讲有点怪怪的哈。不过我就觉得，那我就是这样的赤子之心嘛。哎，我只要想到我就很想去。哎，好，那小孩子顽皮，其实父母都很容易包容的，只要不要太离谱就好了。哎。所以我就经常会想到这些，其实蛮好玩的，哎，嗯。所以我想讲说，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对应，所以随着我们那种对佛法皈依的心越来越实在的时候，我们在礼拜里面是一种 不是一种那像捣蒜一样咕咕咕一直拜，不是，我们是充满意的，这样拜下去的时候是叫做五体投地，全然身心归命，带着无比欢喜，我这些一切的苦痛，轮回的苦痛，我有个叙说的地方，有一个交互的地方。这不是一我现在这样讲跟一般宗教信仰不一样，因为我这中间有背后了解很多缘起轮回的道理，我是这样了解以后的皈依，跟完全只是把它当作神在皈依是不同的。你不能否定活菩萨的存在啊！有的人学空观学到最后就忘了说，你再怎么空观，你不要否定掉。我现在正坐在这里啊，其实活菩萨一样，一切皆空，但佛的戒引你却是因缘还是现前的啊。虽然也是因缘无自性，但它还是作用出来。就像我无自性，不是就现在在说法吗？所以我们这时候的皈依，透过这样的一种非常实际而自己能接受一种赤子之心，却又能如理思维里面，那我们这样的一种皈依，你会发觉那个内心哈，很饱满，很实在，才不会说你今天拜我，哎呦，还要拜那么多拜啊。天天就跟活菩萨论剑记仇，哎，你不用这样嘛，你欢喜嘛，对，每一个拜里面就好像无尽的委屈。这时候我要讲说，好像轮回至今啊，终于到了底了。就像以前我们在朝山，我们那时候朝山一朝大概要四五个小时，啊，朝到山门的时候，就忍不住就哭出来了。那当然，这里可能是因为太累了，也有可能。再过来，我觉得就很奇怪。刚看到大殿的文殊菩萨站在那里的时候，就好像浪子回到家。所以后来我们大家拜到大殿啊，这个哭那个哭，哭到最后唯挪腔，没人理他。就停下来，没办法，要回向，没办法回向。前面大家就感觉好像回到家的那种感觉，好，那种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在礼佛里面，其实你无妨于，因为你对佛法的这一份完全信受的心，做全然的皈依的时候，其实那是无比的功德呢。哎，那你经常熏学到最后，你临终的时候有什么好怕？因为我早就深信他在我旁边呢，哎，所以我觉得我跨过这一段根本是不寂寞的，就这样的想法。好，我们接着。那在第二条啊，阎浮众生业感品事啊，未来世众生，未来世啊，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其实这里面有道理。那为什么必堕？必在哪里？地狱啊，就像我们这里，我是不是从新竹来？对，有来有去，这是世俗地说的，的确有来有去。那其实上是怎么样？我心所现，我在我的认知范围里面，是我在认知，我种种的因缘变化，我认知到时有一法，时有一人，不变的从新竹到这里来。但其实所有因缘都刹那变，中间找不到一个实质，从前刹那移到下刹那。所以今天我认为时有来，其实是我的妄想心。好，那因为你造的这个业是依这样的妄想，必然是如实因果相应。但因为这个东西地狱从哪里现，因缘成熟从你的八识所现。所以说起来，因为我们讲说有一个叫做一个词，我临时想去后来先是吧，去后来先做主公，对不对？ 其实去后来先没有来去呢，它叫变化而已呢。我们现在看是有来去，它就现在的八识因缘生灭变化变中阴身，然后因缘变化变下一生，所以讲来去是方便叙述它的功能而已。其实八识有没有流，哎呀包袱提着流了这样，没有。它就包括我们现在前识跟生这中间，我讲没有生死，只有变化，只有变化，你想死都死不了，它叫变化。所以它就在这种过程当中一刹那之间就转，这中间我们众生不了解，就在那里执着有什么好苦、其实实际上不了解人是这么认为，那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念头而已。一个因缘聚合生灭，此一生善，另外一生不间断的马上现前，所以只是变化而已。可是对众生来讲，叫做这一生过去的，来生来了，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因为这样造业啊，它是怎么样？必堕恶趣。好，若遇善之事，劝令一坛子归一坛子间归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啊！就说在一坛子归依，有没有道理？
有。
我不是讲吗？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比如说我现在走到悬崖，只要再一步就下去了。那我只要跟你讲向后转。向后转三个字，阿弥陀佛还要四个字的，向后转，走到这里向后转，跟我没关了。为什么？因为就差一步啊，问题我不踩那一步啊，我只要再踩就掉了。可是我如果不踩呢，我不会掉啊。所以我如果在最后的时候我真能升起皈依心，坚定不要再被拉出去哦，拉出去只要一碰一，假如你刚好99，他不需要多少因缘，只要一个因缘你就报现前，对不对？当然如果因缘不具足还不一定报，偏偏要是有个因缘，尤其是临终中阴身的时候，很多因缘都等在那里的。所以我出家没多久我就写了一句话，若观己身如中阴，何敢于尽起执心？我就观自己像中阴身，业力正在牵引，任何一个起心动念，你一直马上堕那一道。若观察自己笑像中阴，何敢于尽起执心？不要不要动，哎。所以这里面如果有一个自心归命，但我们现在的皈依有没有那么虔诚？就像你看啊，你说你很虔诚，你念佛念到最后你经常还有妄想哦，你现在都还没有干扰哦，还没有干扰就还不容易专心哦。所以即便佛法开出这么殊胜的因缘果报，你还不一定拿得到哦，因为它有前提，若能你看啊，一坛子间能怎么样皈依啊，要皈依。再过来，若能自心归尽，即瞻礼赞叹衣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护饮食如是奉侍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所以他都有条件哦。你看经文，你要知道，若能自心归尽，简单一句话，自心就是什么？条件具足，不容易动摇。等于是我这个是纯善的意思啦。我今天如果这里面牛奶有 30% 是不纯的，有的人到最后变成我不是讲说这个是法乳掺水不纯的，现在是水当中掺乳，那更不纯，那只有大部分都是水，只有乳一点点而已。那我们是因为自心里面啊，它不夹杂一些烦恼，所以我们这样修行就是在练怎么样不杂，所以你必须要很积极的去荡除你的烦恼，务必让它纯化。 所以你要正式面对它，你不要一直逃避，你要面对它。所以比如说，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说，我们静下来想一下，你还有哪些你容易挂碍的，越挂碍的先面对，不用回避，理性跟他面对。你越了解佛法的功德，你就应该更理性面对，因为说实在有活菩萨让你靠，所以你就越面对，你要有这种勇气，你越懂得面对的时候，其实你的问题越容易跨过去。好，所以这里面他讲说，自心归净的时候，那个心表示因缘更强固具足，所以这样的一个因缘具足，它的果报就什么越来越殊胜，所以它会百千万亿劫中都受这样妙乐。你现在啊，我常讲说哪有那么殊胜，你不信吗？你不敢跟外面那个蚂蚁讲，哎，你待会把我这杯水拿去供养佛那些蚂蚁哦，你就跟他找了千万只出来，他无法扛那一杯水来供养佛。你供养一杯水很简单，对不对？你看有多少众生能不能供养一杯水给佛？做不到。而你现在可以修很多福，但很多众生没机会。所以这是你过去修的福感应来，你如果不珍惜，真的是太可惜了，你再是愚痴。所以一杯水不很容易啊，可是你知道好多好多众生连做这样的供养都没有，好多好多众生连念个南无佛都没办法，而你竟然可以念七天，是不是？ 对，如果以经典这样讲，你光这七天值回票价，真的很值。那这个不是光只是那个，它的确对身心的转化是很多的哈。所以接着我们在讲说，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所以这个就不用靠选举了，那选是选假的啊，这个到时候都可以，像现在选出来的帝王多别扭啊，勉强用尽心思选出来，然后再被一半的人骂要是我才不干呢，干那个干嘛，那么别扭。之前我认识一个，他后来选乡长，他老爸出来很不喜欢他选乡长，他说你要选的时候啊，卑躬屈膝的，这样拜托一点人格都没有，选上的又一副嘴脸他父亲就这样讲，到最后他坚持要选，他父亲就出来就跟那些调啊咖啊就讲说，我是反对他选啊，可是他要选，我这个当父亲没办法，拜托你们帮忙。完了他就没再出来了，就整个选举过程他就不出来，他说我尽我做父亲的，拜托你们就这样一句话，其他我其实不喜欢他选。哇，这个父亲够性格的嘞，但现在很少碰到这种人就有一种读书人的傲骨啊，但现在这种傲骨少了。我们这个修这个比较快，不用选的，直接上。能易宿命因果本末定啊，这个定自在王啊，就是他回答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啊。其实这里面讲功德，还有他可以升天啊，如果见闻啊、皈依啊、见闻啊、塑像啊，他可以不堕恶道，不受女人身。那如果要受你人身，也是富贵身啊。那你可以是鬼神守护，不闻恶事。那你讲说，像我讲说，很多人就讲说，我现在开始做，啊，怎么还有？其实佛法没有欺骗你，因为那是你的业。我现在给你这个方法，绝对如此。问题是你要让它成熟。我讲出一个原则，但这中间很多因缘在变化， 所以在很多经典他就讲，所以他才会讲说前面一坛子有这样的福报，后面又多一个自清归净，他就在较量功德啊。那否则的话就大家就这样拜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分不同的心态？那如果这里讲不同的心态，其他果报不都也是一样会这样起差别吗？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太有点贪小便宜，有点不实际，薄修就想要得，稍微修就想要得。其实我常讲说，其实已经感应了啦，你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啊。就像我讲说，你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然后说哼，好吧，我跟你道歉，对不起，那你要原谅我咯。你这样讲我的鬼爆会啊。不然我们换你一下位置，我弄你的家破人亡，然后再跟你讲对不起，你要不要接受？你诚意一点嘛，即便你被人家捶被人家打也应该不是吗？因为你过去造的业是如何重，你现在受这个报，那不是理所当然吗？你今天已经报应减少了，你还要求什么？你应该更努力做才对啊。所以很多人就看不到整体因缘，轻易几个动作，就像说我记忆力不好嘛。那地藏经不是讲说放一杯水啊，进五心啊，然后就可以记起来，我也试过啊。可是我该忘了还是忘了。是没错，其实他没错，他没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达到这个？我想讲说，假如电视机好好的，功能正常，一打开影像是不是很清晰？没问题啊，这不是电波的问题啊，是你电视机有问题。你说，哎，它怎么会跳动？你打电话去骂电视台，嘿，你说，哎，怎么没有影像？结果电视台公司来，啊，你没插头啊？啊，对不起，对不起，你那连插都没插，怎么会有影像？是不是？因为人家别家都彩色，我们叫黑白，啊，你这个电视机黑白的，我怎么用彩色给你？啊，你自己受限，你这样人家一直怪。所以其实包括他能记忆，其实可以。因为这时候，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忆词，这里面有很多障碍，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很诚心在意念的时候，或是皈依的时候，它其实有助于我们障碍上的排除，它是可以的。那问题是说，你要得如是的功德，你应该在这方面也依教奉行的去成就它。所以我们要讲说，我这样的一个念有没有用？我问题说，可以。假如你能自心，你能自心到做到，而佛法不感应，我认为佛法是打妄语。但我现在问你，所谓自心者何为？你再思考一下，其实你现在在做任何念里面，其实你保留许多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念佛，我常举例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哎呦，脚会酸呢。你看，其实你是没有念出脚会酸脚会酸三个字没有，可是你的念头脚会酸脚会酸脚会酸都在佛号里面呢。还是啊，阿弥陀阿弥陀，那旁边那是谁啊？怎么念那么难听？你看又来了，你看，对，哎呀，阿弥陀，所以你其实一句佛号里面，你就一句佛号就好，因为包括我们在这个禅修里面，有的人在观痛啊，他是观到最后只有痛觉，没有我特别参与去计较的那个我挂碍心，修到最后会这样，就是受，只有知道受，但这个额外的好讨厌啊，这一份多加的分别没有，他只有看到那个苦受是如何来如何去。所以我们的念佛的时候，念到最后没有我在参与，很虔诚的说，甚至因为有一位居士念到最后，他是什么，他说我念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我在念的概念，我只有佛号很平稳的一直在滚而已。也就是说他没有另外说我要念，我要特殊，就像有点像禅定了哈。我们要有功用行事，我要加以作意。 有功用行，到最后无功用行的时候，他的功夫是成片，不需要再特别想我要念，现在在哪里念，念的声音如何，旁边有哪些人在旁边，阿弥陀佛，后面加了好多附加的语词在里头。其实你的心其实不专心的。我们有真正归命的时候是没保留的。假如你能做到这一点还没感应，那我们可以说佛法欺骗你，但你其实离他蛮远的。你这里面好多侥幸心理，好多这种贪小便宜不实在的欺狂的心理在里头。所以我们后来在思考，我们发觉我们这一条修行路没感应，我反而很欢喜。如果我后来观察我这样的心还有这种感应，表示佛法不真实。我有这个心就有这种感应，我没这个心就没这个感应，所以佛法才叫真实。所以我看不到我有那一份心啊。这中间也越来越了解，我们就发觉其实我们的心还有好多保留，还有好多好多。所以你看我现在开始模拟跟大家讲了，说当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你看我们带着多么沉重对身心的爱着，跟我里面讲的，就是我除了在我的意识上升起欢喜，乃至我的心欢喜到最后连那种特意欢喜的心都不需要照做。我最近讲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很熟，熟到我很信任你，我连打招呼都不需要。我因为跟你不熟，我还要很客气，哎呀你好吗，哎欢迎你来，是不是这样？像有一个居士到一个家里，我看他随便冰箱就打开，我说哎，人家家里，他说没关系的。为什么啊？你看那个主人回来那个脸，我说哎呦，我们怎么来到人这种的家里好像不欢迎了、哦、好、哦、因为他很酷的样子啊。啊，我就说看他样子好像没像我们那个热络，哎呀欢迎你来啊，他没有，就是一个很酷。他说哎、啊、那个朋友就跟他哎、我来啊哈，哎呦哦来啊，来啊，就给你房间啊，就进去了。啊，我们看那个居士就到人家冰箱里去拿了。我说哎，那种表情你还敢去啊？可是问题人家是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就把你当自己人，他不跟你讲，因为他这个个性就这样。所以我才讲日本话，如果要讲很多尊敬语，就表示越讲越长啊，表示你离他越远。大最好，得是有点距离，得我在一马死就跑到很远去了，都是事。可是这个几个词就可以看出彼此关系，你要在得我在一马死，你就不知道跑到对面去了啊，上面大，哎呀，一口气就。直接长体直接谈，就是自己人不需要用什么尊敬语啊，啊用到很客气的话，那就表示他跟你很疏远。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说一个人到最后连心念都不需要，因为他充满信任。他礼拜的时候连动情都不需要动，为什么？因为他充分信任，所以心里面会越来越极静，不需要再特别起心动念，只有很清净的心，一心归命，这样他会越走到这里来。那我们现在是刚开始勉强，到最后是充满欢喜，乃至到最后连这个欢喜心不是没有啊，是变成更温润到不需起心动念，因为他完全不保留。也就是说我已经跟你熟到我不用打招呼，我也不用怀疑你会，我这样我如果不打招呼会不会对你不礼貌啊，我们都不需要这些应酬，因为自己人，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用这种感觉在描述说，有时候我们学佛学到有时候还要勉强，其实到很熟的时候它是很平常，它的味道是很自然，好像你不用打招呼，你不用慰问我，我知道你的心永远在我身上，就这样感觉，对不对？就像美国人见面啊，哎，我爱你啊，我们亚洲人啊讲这个不是很肉麻吗？可是偏偏人又很喜欢听啊，讲的又很怪啊，即便讲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你，可是人就很喜欢听这种话来骗你。好， 可是这种东西老师你寻求不到，因为老实讲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可是一个人熟到这样，你连讲都不需要讲，为什么？我对你一丝疑惑都没有，所以对你的一切动作我一点疑惑都没有。所以我们碰到有一个藏传的一位上师活佛啊，他就说他师父如果要他去死他就去死，他说我不管我师父的理由是什么，我相信他是为我好。哇，去死我哪敢哦，我就叫他去死，我就叫他去就就会结恶缘的。可是我听到他这句话我觉得很特别，他能信受到这样说，师父叫我去死我就去死。我发觉这个师父也够有德的，弟子也够殊胜的哈。因为我讲的跟活菩萨的关系就是说我毫无保留了，那这个绝对不是用感情的这种世间人哎呀燕为在天为比翼鸟在地连理之，哎呀这讲太多了没什么用，那个都是世间人欺狂语啊开玩笑啦，有的好像真的，可是实际上它意义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即便你靠这个音声但你内心其实不实在，来自于佛法的真实意啊，你会产生那种真实皈依，不动摇的皈依。这种皈依你化解时时就在你心中啊，你没有一丝疑惑，甚至我刚讲我必须不断的活菩萨啊，你来救我啦，你来救我，他那时候加充分信任连求都不求，这时候不求反而是真皈依，因为我完全信受，所以他内心里面时时有佛，这个反而是更真实的。你们能不能体会这个道理？好哇，没关系，还可以啦，明天一节可以讲完。好，我们时间关系，今天晚上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